好，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相信神此刻就在我们当中，愿他祝福我们一起学习他话语的时间。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耶稣赶鬼的故事。那么从这幅画我们看见耶稣正在为一个孩子赶鬼哈。好，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新约的马可福音。那么在主耶稣出来服事的最后一年，他在准备去耶路撒冷为我们受死之前，他就带他三个最喜欢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那么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山呢就是在加利利地区的塔伯山。那么在山上的时候呢，主耶稣忽然就变了形象，他变了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体，发光的一个身体。那么在他就带着这个荣耀的身体，他就和摩西、以利亚就在山上交谈有关他要上十字架受死的事情。那么他这三个门徒呢就看见他们的主变成了一个这样荣耀的身体，他们就兴奋极了，以至于彼得怎么说，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这个经文，彼得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就在这里，就待在这里太好了，我们为你们做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们很盼望他们就在山上就不用下来了，和主耶稣就待在山上了。但是他们真的不明白主耶稣的心意，因为主耶稣是一定要下山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正走向耶路撒冷，要为我们的罪去上十字架受死，所以主耶稣还是带他们三个人下了山。那么就在他们三个兴高采烈的和主耶稣下到山脚下的时候，他们就遇见了一件非常让他们尴尬的事情。那么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和他们这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他的一个被鬼附了的孩子，就来找主耶稣的其他的门徒，求这些门徒能够把鬼从他这个儿子身上赶出去。但是他其他的这些门徒怎么样祷告都赶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就不得再一次的出面来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所以这幅画就是讲了主耶稣正在给这个孩子赶鬼的这个故事。那当主耶稣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以后，主耶稣进了屋子，那么他的这些门徒就围过来了，就问主耶稣啊，为什么我们就赶不出去这个鬼呢？所以大家想不想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门徒的呢？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神的话语。那么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主耶稣是怎么对他们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9章14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胡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又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叫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让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
耶稣说：非用祷告，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我们再看一节平行经文，讲的也在这件事哈，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此刻就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讲的和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也求主此刻你把禁食祷告的这个真理释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明白你为什么要我们学习禁食祷告，也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教导，我们来操练禁食祷告。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你爱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请坐。那么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禁食祷告的能力。那么我们会分三个大部分来讨论这个主题啊，我们会分三个大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部分，我们说禁食祷告的真意义。那么禁食祷告的真意义，我们先要来问，那么到底什么是禁食，是吧？我们说了那么久，什么是禁食？那么我们给禁食有这么一个定义哈，禁食是为着神和神的旨意不吃和不喝东西，叫做禁食。那么禁食呢，通常有三种方式，有三种方式。我们来看第一种的禁食方式，第一种我们叫做正常的禁食，就是不吃东西，但是你是可以喝水的。那么这种禁食呢，可以是一天、几天、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甚至达到40天。我们知道现在全球很多基督徒的教会现在正在呼召我们40天的禁食祷告，基本上是指的这种禁食。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做了40天的禁食祷告，也就是主耶稣他是不吃东西，但在他在旷野里面是可以喝水的哈。这是第一种禁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我们叫做完全的禁食，就是不吃也不喝东西。那么这种禁食呢，时间就不能太长，否则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么在圣经中这种例子最多只是3天，是在哪里发生呢？是在以斯帖记里面的以斯帖，当时他呼召以色列人，他怎么说？你去召集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在以斯帖记的4章16节。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使徒行传9章，当扫罗看见异象以后，他3日不吃不喝，不能看见，是在使徒行传的9章。那么这两种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属于绝对的禁食，或者我们叫完全的禁食，那么是不吃不喝的。那么弟兄姊妹，除非你有圣灵的特别的感动，或者神亲自对你说话了，原则上这样的禁食不可以超过3天，否则会伤害到我们身体的哈。那么第三种禁食方式我们叫做部分的禁食，通常呢是指在一天当中有一顿不吃，或者2顿不吃，或者你是只是吃素，或者我们特定的不吃某一样的食物，这种禁食叫部分的禁食。那么在圣经中的例子呢，就是在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1章讲到但以理就是采取这样的禁食。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点，禁食祷告真意的第二点哈，神祝福真实的禁食。我们说神是喜悦我们禁食的， 我们先下这个定义，但是神所喜悦的禁食是我们真正的为着神和神旨意所采取的禁食。那我们先来看旧约，我们先来看哈，这里有一个定义。我们说什么是禁食呢？禁食是圣徒们常常该有的敬虔操练，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一部分，叫做禁食。那么在旧约我们来看，旧约神的百姓中呢，全国的禁食是经常有的事。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在约珥书，他是这样说，约珥书的2:12-13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么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在乎我们借着禁食来一心的归向他，而且不是坐在表面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的来归向他。当我们这样撕裂心肠的禁食归向他的时候，神一切的丰盛的慈爱和恩典就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经文中说的，大家看见了，所以会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的家人，也临到我们的国家。那么是这是旧约哈。那我们来看新约，神是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来教导禁食的。在新约的马太福音6:16-18，对，是这样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两节经文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大家特别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他说禁食的时候，他没有在前面加如果或者假如。马太福音6，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都知道，主耶稣教导了三件事，哪三件事？祷告、施舍和禁食。那么在这三件事主耶稣教导的时候，都没有在前面加一个如果或者假如。主耶稣教导的时候，直接主耶稣命令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了这三件事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或者就说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神的儿女必定要去做的，是一种常态的行为，也就是说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禁食应该是基督徒经常要操练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这样的敬虔操练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你暗中的父看的，是吧？在经文里面看见很清楚。而且主耶稣又给我们什么应许？他说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怎么样？必然报答你们。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真正的禁食绝对是神和我们的父神所看重的。真正的禁食，如果有人真的为神，为神的旨意，在真正的禁食，神是一定会祝福他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是我们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禁食祷告真意的第三点哈，第三个大点。我们说神所喜悦的禁食和神所不喜悦的禁食，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禁食。神所不喜悦的禁食是什么？我们先来看几节经文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58:3-9，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 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们说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是讲到禁食很重要的一段教导。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我们禁食，神你为何看不见呢？我们刻苦己心，神你为何不理会呢？但神怎么回答他们的？神说，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你们仍求利益，逼迫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边在禁食，但同时却在主的面前行恶的话，这样的禁食是毫无果效的，这样的禁食不是神所悦纳的，当然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说，比如举个例子，如果你一面在禁食，你一面却不断的论断、指责和伤害一些弟兄姊妹，你一面在禁食，你一面却在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在做一些不道德和犯罪的事，这样的禁食是得不到神的喜悦，当然就得不到神的祝福的。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么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禁食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禁食？我们仍旧是来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我们看后面的几节经文，是这样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真正的禁食是为了刻苦己心和舍己，是为了为别人付出你的爱。真正的禁食不仅仅是舍己，同时要尽我们对他人的责任。禁食不单单是从你身上拿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将某些东西给予需要他的人。所以神在这里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所以这里讲到禁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使人的捆绑得释放，不管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捆绑，或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或者弟兄姊妹们被仇敌捆绑，从罪恶里面，从疾病里面，像我们对杰西姊妹一样，从不幸的里面，让我们禁食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使这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些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禁食。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神也强调一点，他怎么说？他说他喜悦我们要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照顾饥饿的人，将衣服送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禁食的人是能够脱离以自我为中心，愿意舍己，而且能够去爱别人的人，这就是蒙神悦纳的禁食。神是一定会祝福这样的人的。所以在经文中我们看见神怎么说，神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个时候你求告，耶和华就必应允，那个时候你呼求，耶和华就说，我在这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禁食，神所喜悦的真正的禁食。那好，那我们就结束了第一大部分有关禁食祷告的真意义。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第二大部分，我们说禁食祷告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祷告，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下我们要禁食祷告。那么我们先要问弟兄姊妹们，神为什么会愿意垂听我们的禁食祷告呢？那是因为 禁食，请大家听清楚哈，禁食表明我们对神有一个完全的谦卑、仰望和全然依靠的态度。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的专注在神的身上，非常认真迫切的来寻求神的面，渴慕与神建立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本身的错误和软弱，因着我们这样谦卑的态度和渴慕亲近神、寻求神、依靠神，从而被神光照，从而得到神的纠正。因着我们这样的态度，我们这样的迫切的祷告，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祈求的也就特别会蒙神的应允。这是为什么神会垂听我们的禁食祷告的原因。好，我们现在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讨论禁食祷告的目的。哪三个不同的角度呢？第一个角度，我们从人的角度，就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第二个角度，我们从神的角度，我们为了神，我们要禁食。第三，我们说为灵界的角度，就是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禁食。我们三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讨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角度，人的角度。第一点，我们禁食祷告的目的，第一点，我们说是基督徒的敬虔操练。禁食祷告是基督徒的敬虔操练。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畏罪忧伤痛悔时，我们说讲到禁食操练，我们首先要讲到我们是需要为自己的罪，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禁食祷告的。我们先来看一节，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哈，在尼希米记九章的一到二节是这样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当尼希米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在那儿犯罪的时候，他就立刻聚集以色列人，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站着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所以我们说，当神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整个国家在神的面前亏欠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宣告禁食，并且向神认罪祷告。所以我们说敬虔操练第一方面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畏罪忧伤痛悔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禁食祷告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敬虔操练的第二点，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那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保罗是这样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来说，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我们是有三部分，我们有灵，我们有魂，我们有体。那么基督徒禁食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灵来驾驭我们的身体，就是让我们的灵对我们的身体说，你不能指挥我、命令我，我才是身体的主人。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操练禁食，你是不能体会食物在我们身上的捆绑有多大的。有的时候我们一顿饭不吃，我们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啊，特别对年轻人来说。那么连续几顿不吃饭的时候，你试一下，你的整个的思想想的都是食物，你觉得好像周围的东西都可以吃啊。很多人本来不想吃的，都觉得都好吃了啊。我的学生有讲过这样的见证哈，他们有时候早上不吃早餐没有感觉，但是如果那天说禁食了，他不吃早餐，他马上觉得饿了，这真的是搅扰哈。所以呢，如果在禁食的时候，我们是学习什么？学习攻克己身，叫身来服从我们这个灵魂。 OK， 如果你是食物的奴隶，你会发现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在食物上禁食。如果我们是电视、电脑、手机的奴隶， 你就发现你也没有办法警戒不看电视，不用电脑和不玩手机。所以保罗还教导我们怎么说，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并不是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被食物辖制呢？你要操练进食，你要学习如何能够将辖制你的食物放下来，舍弃它。如果我们不能在食物上事情，在食物的这个世界上自由，就说明我们已经受到食物的辖制了。那么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个很幽默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姊妹，她是一直想操练进食，但她就做不到，因为她太喜欢吃东西，她太贪吃了。所以她最后她就找了一个理由，她说她之所以不能进食，是因为她的身上有一个贪吃的鬼，所以呢她必须先把这个贪吃的鬼赶出去以后，她才能够进食。结果她的先生，也就是她的弟兄，就很幽默地对她说，这一类的鬼若不借着进食祷告，就是赶不出去的。这是很幽默的一件事。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金钱操练的第三部分哈，第三部分金钱操练，为了能够更专心的祷告，或在属灵上有一个突破，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说进食就是祷告，就要祷告，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进食。进食是一个迫切的祷告，也就是说进食不是简单的不吃东西哦。如果我们认为进食只是我们有时候不可以吃东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你早上起晚了，你可能不吃早餐，你在公司太忙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吃午餐，这个绝对不叫进食。那么进食是什么意思？进食是让我们能够更专心的利用吃饭的这个时间，我们来面对神，来更恒切的、更迫切的向神祷告，这才叫做进食。我们来看第二点，当我们在属灵上需要有一个突破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进食祷告的，我们需要求神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所以牧师说他下个星期他讲圣灵充满，他希望弟兄姊妹，你如果可以的话早上进食。就是说如果你渴慕被圣灵充满，但是你摸不到路，你怎么样你都觉得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时候你需要在属灵上有一个突破，你需要进食。或者比个例子，神呼召了你，你也知道这个呼召是来自于神，让你做全职服事，但是你怎么样，你的力量不够，你有很多的担忧，你也很惧怕，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是可以借着进食祷告让神来帮助你，帮助你过关，把你从这些困难中带过去，也就是让你的属灵生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能够有一个突破，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来进食的。好，我们来看进前操练的最后一部分，面临重要抉择的时候和面临困难或者危机的时候，是指我们弟兄姊妹面临重要抉择和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面临重要抉择。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要做出决定 yes or no， 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将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借着进食祷告来求问神。如果这个事情在你的生活生命中那么重要，我们就一定要来迫切的向神做进食祷告。比如说你遇到婚姻的大事，你该不该结婚，该不该跟他结婚，是不是？第二，比如说你该不该转换工作，你要不要买这个房子，你要不要去开刀，要不要去看某一个医生，你认为很重要的时候，那么这种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应该来到主的面前去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这是第一点，面临重要抉择的时候。第二点，我们说面临困难或者危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难处会忽然的临到我们的，忽然我们生了重病，我们的家庭忽然出现了比如说外遇或者之类的，面临着一个破裂的危机，或者是一个经济的风暴忽然临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进食祷告，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安慰，让神带领我们度过这个风暴，胜过这个难处。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的，那么在历代志下20章讲到这么一个故事，忽然亚门人 摩亚王、亚兰王甚至希尔人，突然他们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当时的以色列王约沙法他非常的惧怕，但是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他不仅自己禁食，他宣告全国人们一同来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那么神真的听了他们同心合一的禁食祷告，神亲自出面帮他们打败了这个联军，带领他们度过了这个危机。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说难处和危机会逼得我们到主的面前更迫切的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和带领，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难处，也会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难处，我们来禁食祷告。相信许多弟兄姊妹有过这样的经历，为别人来禁食祷告，为弟兄姊妹的一些困难和一些苦难，我们来参加这样的禁食祷告。好，那我们现在就完成了从人的角度我们需要禁食祷告哪几种情况我们都讲过了，现在我们来看从神的角度我们也需要来禁食祷告。我们说第二点，为着神旨意的显明与通行，为着神家的复兴，我们是需要来禁食祷告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为着神旨意的显明与通行。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哈，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二至三节是这样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神的启示和带领的，是在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而且当他们打发两个宣教士巴拿巴和保罗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禁食祷告的，说明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经常禁食祷告的教会。另外一节经文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三节，二人，这二人是指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各教会中选列了长老，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为了神的旨意能不能显明出来，能不能通行，我们是需要来禁食祷告的。比如说我们的教会该不该马上开始一个新的事工啊，或者教会该不该马上差派宣教士出去啊，或者教会该不该职堂啊，等等等等。当教会，当神的家面临一些重要的抉择和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要为了神的家来迫切的禁食祷告，来求问神的旨意，并且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所以这是第一点，为着神的旨意的显明和能够通行，我们是要来禁食祷告的。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点，为着神家的复兴我们是要禁食祷告。我们先来看经文哈，我们先来看经文，但以理书九章二到三节是这么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当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上看见神的百姓七十年之后可以归回，他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求祷告。特别是在后面的十七到十九节，他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为以色列民求复兴的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耳听，睁眼耳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我们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我们的家，也是神的家，神是在这里的，我们在这里侍奉永生的神，因此我们一定要为神家的复兴，我们来迫切的祷告和禁食祷告。教会每一次的复兴，没有一次不是建立在神儿女成熟恳切迫切的向神的祷告上的。那么目前我们的教会，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 Michael 已经讲到， 正在推行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的活动。大家知道传福音是抢救灵魂，是神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不出去传福音，我们就会失去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的机会。那么对于教会也是这样，为了使神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为了拯救时尚的灵魂，为了使神的家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为教会的幸福小组的传福音活动，我们来迫切的祷告和进食祷告。愿神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向着神也是为着神的进食祷告，成就他的旨意，大大的复兴我们的教会，让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那这是从神的角度。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部分，我们说从灵界的角度，我们也要来进食祷告。那面临属灵征战和仇敌攻击时，我们先来看我们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都处在属灵征战之中。虽然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但实际上魔鬼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都想吞吃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面对这样的属灵征战，我们是需要用进食祷告这个武器来向神来支取力量，能够胜过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和攻击。此外，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借着进食祷告从神那里得到超然的能力，能帮助我们出去怎么样医病赶鬼行神迹，使被捆绑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拯救时尚的灵魂，使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做的哈。好，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这样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被引到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40昼夜禁食在神的面前，连主耶稣都需要借着禁食祷告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何况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周围充满了很多的试探，有些试探我们真的是胜不过的，他直接摸到我们的内心最深之处，是我们的软肋。当我们胜不过这个试探的时候，这个软弱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漏洞。我们需要为着这些致命伤和软弱，在主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进食，来求神帮助我们，来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胜过这些软弱和致命伤。不管你的软弱是在什么，是在钱财的迷惑、肉体的情欲、口舌的过犯、权力的欲望、骄傲、自私等等等等，你最清楚你自己的软弱。但是你不要灰心，弟兄姊妹，你只要下决心在主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进食，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借着进食，让主的权柄和能力在我们身上完全不受阻拦的被通行出来，我们就能够胜过这种软弱，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属灵的征战。这是在灵界的第一部分。那么我们还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出去，我刚才不提到我们出去医病赶鬼行神迹，我们来使被捆绑的人得释放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进食祷告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看过的这节经文，马太福音17章21节，他是这样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我们在前面讲过主耶稣赶鬼的故事，这个孩子身上的鬼就是非常恶的鬼，所以门徒怎么样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赶不出去。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一类的鬼必须要禁食祷告才能赶出去。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主的名是出了问题吗？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名永远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的名从来不会出问题。但是问题是，主的名所代表的权力和能力要透过我们这个器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器皿却常常拦阻了主的权力和主的权柄和能力。不是主的名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拦阻了神的能力的彰显和运行，这是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的原因。所以说禁食祷告的重要意义在哪里？重要意义就是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放下自己最合法吃饭的权利，这代表了舍己。当我们 自己的己太多的时候，神的能力和权柄从我们身上就常常打了折扣，无法彰显出来。但是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神的能力和权柄就会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就会从我们身上完全不受拦阻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禁食是一个舍己的见证、宣告和实行。那么吃饭是人类最合法的权利，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为了神的旨意通行，连我们最合法的享受和权利我们都可以完全的放下来的时候，这就会叫仇敌害怕，就会让神的权柄和能力从我们身上不受阻拦的完全的彰显出来，就能成就神的一切的旨意，包括医病赶鬼和行神迹。所以主耶稣才对他的门徒说，这一类的鬼若不借着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部分，属灵就是灵界角度，我们看最后一部分，面对仇敌攻击时，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 OK， 以斯帖记的4:16是这样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围猎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那么圣经中的以斯帖记大家都很熟，当时的犹太人的仇敌哈曼要灭掉犹太这个整个民族，他们准备在那年的12月13号把所有的犹太的男女老少全部杀掉，而且王的谕旨已经到了各处，所以各城各地的犹太人怎么样，就大大的悲哀哭泣哀嚎，似乎已经是了一个死定的局面。但是面对这个仇敌的猛烈攻击的时候，以斯帖在这里号召神的百姓立刻起来禁食祷告，他大声呼求神的帮助，求神为他们征战，神真的听了他们同心合一的禁食祷告，神拯救了这个犹太民族。大家可以去看以斯帖记。所以当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哈，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光是只是哭泣哀嚎，我们要起来禁食祷告，扬声呼求神的拯救，神一定会介入这件事情，会帮助我们来征战，会转败为胜，使仇敌大大的羞辱，得到羞辱。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目前我们在 Stressfield 的新堂面临着很大的属灵征战和仇敌的攻击哈。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新堂所在的位置是为神传福音做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心脏的位置，所以魔鬼撒旦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会借着一切的人事物来破坏和环境，来破坏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传福音的事工。那么目前我们教会在申请 DA 的审批上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代祷事项上也讲了，大家都看见。我们知道这些挑战其实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灵界的搅扰。所以我们要像以斯帖一样，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些困难和环境上，我们要起来禁食祷告，凭着信心我们来扬声呼求神的拯救，神就一定会介入这件事情，神一定会为我们来征战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定会为我们转败为胜的。所以我们盼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灯台，照亮那个黑暗的地区，我们也盼望我们教会所高举的荣耀的十字架能高高的耸立在这个地区的上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好，现在我们来讲最后的一大部分，我们就讲到我们要实际的操练了。我们说禁食祷告的操练，禁食祷告的操练，我们说首先在禁食之前我们应该立下清楚具体的祷告目标，并且在禁食期间以更多的祷告、赞美、读经来敬拜来亲近神。禁食期间我们怎么样禁食祷告，通常有三个部分哈，在我们操练禁食祷告的时候通常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谢和赞美的祷告，我们要借着感谢和赞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要借着悔改认罪的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上面都有经文大家可以参考。那么第三个阶段祈求的祷告，我们就按照自己锁定的目标，我们来恳切的在神的面前具体的恳求的来代祷，这是我们 实际操练的第一部分，就是禁食祷告有三个阶段，我们来做操练禁食祷告。第二点，我们来看禁食祷告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第一点，重在向着神，重在心灵和诚实。我们禁食是向着神的禁食，所以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我们不能，我们不要有将功赎罪的这些错误的概念哈。我们的禁食是向着神，而且为着神的，要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看见。而且禁食重在心灵和诚实，神在乎我们的是真心向神做的禁食。有一些这样的错误现象，有的人呢，这一顿禁食，下一顿就吃的撑，吃的走不动路。OK， 有些弟兄姊妹知道下一顿要禁食了，这一顿就吃双份儿。说这都不是错，这都是错的哈，这不是心灵和诚实的禁食。所以禁食期间所有的正餐都要正常的进行，不管你是一天一顿或者一天有两顿的禁食，你一定要真实的禁食，重在你的心灵和诚实，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我们的重点不在禁食的长短，而是认真的祷告寻求神。我们的重点，我们禁食的重点真的不在乎吃或者不吃，时间短和时间长。而且我们更不能带着一个尊敬的心去跟别人比较。比如说你在禁食四十天，你就问别人，你才禁食多少天呢？哦，才21天。哦，你才一顿呢？这绝对是不对的哈，这种是不对的哈，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禁食。那么神给过我们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18章中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怎么一个例子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我禁食2天，而且我每个礼拜把1/10奉献给神。结果主耶稣怎么说他？主耶稣责备这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还不如那个税吏呢。所以禁食是为了更认真的寻求神，使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寻求神和明白神的旨意。禁食如果你没有祷告，就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也不会讨神的喜悦。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禁食的几个误区。禁食的几个误区，第一个，禁食不等于节食，不是为了身体的健康，也不是为了减肥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二，禁食不等于灵性高的指标，不能因为你禁食，你认为你的灵命就比别人高，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谬啊。第三点，禁食不是律法主义，不是等于苦行功德将功补过，不是苦修和禁欲主义。第四，禁食不是为了追求一个超然的感受，一个特殊的经历，很多人也犯这样的错谬哈，所以这些都是错谬的地方。那么好，我们最后来个总结，我们来看什么是禁食。总结哈，对基督徒而言，禁食祷告是常常该有的敬虔操练，应当是很自然平常的事，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一部分。禁食祷告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超级属灵，也不是为了打动神、催促神、要挟神，而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神，完全的仰望神、依靠神、更认识神，与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将禁食祷告这个真理能全面的详细的来阐述。那么为了让弟兄姊妹在禁食祷告的真理上有一个更全面的看见，我现在介绍两本书，请大家有时间去看。第一本书叫做《禁食祷告隐藏的大能》，它的作者是麦海斯牧师，他是美国万国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也是为一位全球的布道家。那他是叶光明牧师的同工，经常与叶光明牧师搭配出去服侍。那这本书被很多的重量级的牧者来推荐，其中有毕麦克牧师，大家都知道，还有台湾的杨宁雅牧师等等。我看了这本书非常的感动，他在禁食祷告的真理上给了我很多的开启。另外还有一本书，还有一本书叫《禁食祷告的大能》，这本书的作者是白利克牧师。白利克牧师他是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就是 Camps Crusade 的创办人。那么这本书，白利克牧师是神非常重用的仆人，这也是非常棒的一本书。书中有很多感人的神垂听禁食祷告的见证。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这个在网上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都可以看的。希望弟兄姊妹有时间你们可以上网或者去买。 大家看了以后，神一定会借着这两本书大大的祝福你们的。好，弟兄姊妹，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下，目前我们教会为了幸福小组的福音活动，正在推行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一定要为教会的幸福小组的传福音活动来迫切的祷告和禁食祷告，因为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需要在迫切的祷告和禁食祷告中来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才能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动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教会的这次组织的禁食祷告，那么我再一次的鼓励你，今天就要下一个决心，尽快的加入，而且操练这方面的禁食祷告，因为这是蒙神的喜悦的祷告，蒙神祝福的生活，好吗？好，最后我用两个真实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祷告，今天的分享，今天的分享哈。第一个见证，这是真实的见证。好，第一个见证是上帝垂听英国国王的祷告。OK。1756年，这是真实的故事哈，这是记载的。1756年，当时的法国非常的强大，他们声言要入侵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就要求全国人民禁食祷告一天。就在那一天，约翰卫斯理牧师，当时他还活着，他在日记中怎么写到，他说禁食的日子是个荣耀的日子，这是伦敦少见的，城内每一个教会都爆满，每个人脸上都神情肃悸，当然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因此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安定的时间。然后他又加了一个注脚说，谦卑使我们这个国家变成欢乐，因为法国入侵的威胁彻底的被消除了。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听全国人民的祷告，使这个国家避免陷入一场血腥的战争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见证，是一个有关信仰的见证。美国美洲殖民地转危为安，我们来看1662年，当时的英国皇帝查理二世，他要求当时美洲殖民地把他们当时的清教徒的牧师全部换成由英国国教差派的主教差派的这些主教。那么当时居住在殖民地的是非常敬虔的英国清教徒，正是因为他们反对英国国教当时的腐败，他们才移民去了美洲，所以当时的居住在殖民地的他们这些清教徒就一致投票不顺从。那么英王大怒，立刻要派一位以残忍血腥著称的上校以及500名英国军人去镇压当时的清教徒，也是反对者。当时清教徒的教会领袖 Mother 牧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立刻把自己关在书房，屈膝在主的面前横切的禁食祷告，最后神让他感觉到他的重担被挪去了，取而代之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果然两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查理二世因中风忽然去世，他的兄弟詹姆斯二世继位，镇压的军队不会再来了。而查理二世后来才知道，在查理二世驾崩的那一天，正是妈的牧师跪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的那一天。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神真的是听他的子民发自内心的为着神也为着神的旨意而有的禁食祷告。那好，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叫让我们再一次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借着全然为你的这首诗歌，我们再一次的向我们的神表达我们非常的渴慕他，寻求他，盼望他，和他有一个非常的内实的亲密的关系，这样一个心意。好，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